好，各位读内的弟兄姊妹，各
对的，
位读内的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又一次相聚在主的爱里。我们每次相聚都是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计划的一个部分。今天我们又一次聚在这里，我们怀着渴望的心，希望借着今天的聚会，借着我们的祈祷赞美。我们的讲课，我们的分享，让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预备的一切美好的救恩都能落在我们生命当中。我在讲课之前，我也需要借着祈祷，我就要把我自己所要做的这个美好的服务，要奉献在父的手中。责备大把天父，我感谢赞美你，我感谢你对我生命的眷顾。你没有看过我生命的软弱，反而恩赐给我这样美好的侍奉的机会。一切美好都来自于你，都是出于你的爱、慈悲和怜悯。我要把这美好的服务放在你的手中，奉献给你。我恳求你派遣你大能的圣神，掌管我的口，掌管我的心，保持我要宣讲的每句话。都有你圣神的富有，都符合你的心意。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要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恳求你来到我们聚会当中，做主为王，把一切邪恶干扰势力统统驱逐以外，把那些渴慕你的人，使我们的身心灵都安息在你的脚前，就像玛利亚·马大琳娜一样。安息在你的面前，在安息当中聆听你的教诲，欣赏你的干预。也恳求你赏赐我们，掌管我们的口，使我们无论是主持的、敬拜赞美的、讲课的、分享的，无论每一个人的话语，都能荣耀你的圣名。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天父及子及圣神。今天的课呢，就是沿用上一次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还是关于属灵上的一个分辨，一个祈祷，一个这个欺骗的狐狸。上次跟我们讲就是属灵上的一个警示，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去亲近主，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旅途当中的时候，那些我们说所谓的重大的过失、显明的罪过，很可能不再是我们走向天主的绊脚石。但是，那些在我们不以为然的这些阻碍当中，这些不以为然的这些细微的属灵的活动当中，可能恰恰成为我们走向天主的最重要的障碍，也就是说，属灵上的一些欺骗。那么，在雅各第二章第十五节，上次跟我们就已经提到，新娘新郎在这里都有一个共识，这共识就是捕捉狐狸，也就是说，我们心灵上那些细微的、那些极具微小的。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而且还是小狐狸，这个会影响我们属灵生命当中，可以说有时候是一种致命的，有时候致命的。有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停滞不前，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开始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些细小的属灵上的这些微小的东西的干扰。那么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欺骗的狐狸，或者说这个，那么我们最主要的讲的这就是欺骗性，欺骗性，在神操圣依纳爵332这个条款里告诉我们，他说恶神常常假扮成光明的天使，恶神呢？恶神不是以我们经常会想到魔鬼会想到什么？ 会想到一个长了个丑陋的面孔，会长两只脚，会。其实不然，其实不然，很可能魔鬼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都是光明的天使的形象，都是非常美好的，啊，都是美好的，他不会让你去怕他，他想法会让你去，可能会喜欢他，啊。所以，恶神常常假扮成光明的天使。大家都知道这个路基弗尔叫 Lucifer，很有讽刺的意思。这个 Lucifer，他的名字就是晨星，他要做那个晨星，那个显耀的光亮的星星。可是他不知道，他离开了天主，他没有光明。但是它有很多的逻辑，这个以前我们给大家讲过，这次课叫魔鬼的道德伦理，是不是？就是托马斯·摩登特别给我们点出来这个，所以他经常以一个光明的一个圣善的形象出现，尤其是在就是对于那些。对天主产生极大热情的那些所谓的热心灵魂的人，就是愿意度热诚信仰生活的人，在开始的时候，他会给你出很多建议，看起来都是很好的，表面上看都是把你引向天主的，让你更热心的、更热诚的，但是慢慢的，最后你就会发现。他的建议慢慢都变成一种自私和骄傲式的，都变成是围绕他自己的。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会针对一个灵魂，你心中那个向往，给你提出很多神圣的、虔诚的思想和想法，然后最后魔鬼是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努力，把你拉进去，他给你设置好的陷阱和邪恶的计划当中。我们怎么来识破这一点？所以，圣依纳爵在这里面，特别在这个狡猾的狐狸，或者是狐狸的这个方面，他跟我们提出很多有很好的、有建设性意义的这些分辨啊，有关于分辨，告诉我们怎么去认识出来。首先说是狡猾，耶稣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若望福音第八章第44节，他提醒法利赛人，提醒以色列人，他说，提醒撒旦，他是撒谎者，而且又是撒谎者的父亲。撒谎我们都知道，每个谎言都有一个美丽的外表，谎言它的外面看起来都是很好的。谎言之所以是谎言，是指的是它的内部，外面都是极其光鲜亮丽的，里面是一团糟糕的，是虚假的，就好像一个飞刀炮，好大，好漂亮，光彩夺目，可是，一扎破了，什么都没有，灰飞烟灭，这就叫谎言，这就叫谎言。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魔鬼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善于制造这种谎言。啊，善于制造这种谎言。他这种谎言有的时候，就是说不切实际，也不是说就是说也没有的。你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去亲近天主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呢是非常，就像我们该开始学习这个在默观生活这个团体里学习一样，很多人在一开始惊艳了天主那个喜乐。天主那个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临在被我们觉察到，被我们惊艳到的那份惊喜。但紧跟着来了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神窟，或者说这种惊喜不再那么，就是利用我们的五官非常外在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察到很多。我们开始被我们生活当中一些焦虑啊，或者一些牵挂所干扰。那么这个时候，撒旦在起初常常会利用神窟，我们来说，让你就是感到 不舒服啊，发生的事情不顺利呀、啊，我说这个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啊，所以你期望改变的一个结果，它迟迟没有改变呀，等等等，等等等，它让我们一个情绪上受到干扰，它让我们的感情受到冲击，它让我们的感官上受到这些不符合我们欲望、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魔鬼是可以影响我们感受的。它让我们开始灰心丧志，失去对天主的信赖，让我们对天主的爱开始变得没有把握，开始动摇。天主，他爱我吗？他愿意爱我吗？所以我们常常的陷入到一种信心的动摇当中。这个动摇就是说，我们对天主的爱开始变得没有把握。我们开始把自己的行为跟天主对我的爱产生某种联系，我们开始把自己所做的祈祷的效果跟自己领受的天主的爱开始觉得有一点关系，奥秘的联系。其实这些都是错的。天主是爱，他对我们的爱是百分百的给予，一分钟都不会减少。问题出现在我们这里。不是天主不慷慨，不是天主的爱开始打折扣，而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自己的领受，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万恶、我们的爱德都受到了冲击。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动摇。我相信没有一个基督徒的信德是圆满的，我们这一辈子都在这种征战当中。我们常常可能会受到动摇。天主爱我吗？他真的爱我吗？他有能力爱我吗？他愿意爱我吗？我们苦恼的生活也展示出来，也显示出来我们望德的不足。望德给我们带来喜乐。如果我们面对生活发生的一切，我们不能微笑，我们不能喜乐，那就说明我们的望德还不足，我们的爱德也是，我们感受不到天主的爱，或者说我们对天主爱感受不足，都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去活出爱，因为我们不是爱的给予者。我们自己只有被天主那丰盛的爱所充满的时候，我们生命才能充满鲜活的动力，活在爱中，去施予、去给予、去服务。但是前提是我们跟主之间必须有这样美好的关系。如果我们自己是被天主审断的，是被天主审判的，是被天主厌恶的，或者说不被天主所有就是百分百接纳的，我们又怎么能活出来一个爱的形象？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起初，这个堕落的天使就是一谎言。那么我们怎么样用信心、信望、爱这种超性的德行来识破这些魔鬼的诡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怎么样就是说去逾越这一点，不管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坚定的相信，天主是爱我们的。我们怎么样去让罗马人书第8章28节，圣保罗中途提醒我们，天主是一切基督他所爱他的人，就让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我们的是那些爱他的人，我们是被他旨意蒙召的人。天主说是一切。是一切，所以不管我今天心情低落也好，欢乐高涨也好，不管我的生命发生了什么，天主呢是一切塑造我的生命。这个塑造更新是指的给我生命带来一个更新的恩宠。它不基于我的感受，很可能我正在神哭的时候，是我生命成长最快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结果，我们不是看到的这个过程。我们不是凭着感受来判断天主对我的爱到底有多少， 不是，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是凭着信心。所以圣经上太多太多的地方来提醒我们，我的义人靠信德而生活。所以，我们只有信心才能打破魔鬼给我们编织的这个谎言，那个肥皂泡。当然，我们也不要认为是说魔鬼对我们的这个干扰和诱惑都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就低估他了。那么，刚开始，当一个灵、一个圣善的灵魂愿意去亲近天主的时候，刚开始可能会遇到的诱惑是这种神哭式的，给你制造各种各样让你不舒服的这些感受，或者给你制造某些恐惧的想象，其实都是谎言，你不要去相信它。但是，当我们以后知道了，哇，他原来是在欺骗我，原来这不是真的。万一没有万一当我们对未来的一些事情担心的时候，万一会怎么样？没有万一，万一就说明没有信德，信心跟万一是不能共存。在天主内没有万一，因为天主就是一切的保证，天主是中性的，没有什么能改变他爱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什么能改变我们是他的子女这样一个真的事实。所以没有万一，我们只活在信心里。当我们的信心经过操练，逐渐增强，对天主的爱，对天主对我们的保守，不再怀疑和动摇的时候，转而魔鬼他也改变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就是他不再利用神窟，他是开始利用神位，他给我们制造很多很多，有的时候让我们愉悦的感受。这种愉悦有的时候让我们去这种甜蜜的感受，会让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活在天主内。其实这里面有一些地方是有区别的，不完全是，不完全是。当然，大家可能都开始关心了，那怎么能知道呢？一会儿我们大家慢慢的来去展开去分析。总之一句话就是说，魔鬼他就是利用这些谬论，有的时候利用这些谬论。谬论的意思就是不切合实际的，有着不符合真理的这种逻辑推理，就像在创世纪，对吧？他诱惑我们的远祖父母一样，你吃这个果子吧，吃了你就知道善恶了，你就跟天主一样了。按道理说，天主有智慧，这是对的。当然说，我们有了智慧就跟天主一样，而且是通过吃果的方式，这就是谎言。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太渴望那个骄傲的希望得到的结果，有智慧，我们没有仔细去分析这个逻辑关系了，这个过程是错的，这叫谬论。很多的谬论，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讲过，分析过耶稣三次受到撒旦的诱惑，在旷野里受试探的时候，那都是谬论。听起来好像挺对的，实际上都不对。基于错误的逻辑，那逻辑推理是不对的。你饿了，饿了就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吧。我饿了，吃饼这是需要的，这是真理，这也是个事实。但是说，要通过把石头变饼，而且就在那个时候，这都是不符合逻辑的。不符合真理的，这就是谬论。所以撒旦善用这些东西，似是而非的，听起来也对，仔细分析是不对，这就叫诡计。诡计就是利用不正确的手段，看似是正确，有不正确的手段达到这个目的，他会持续的欺骗，直到最后我们才能发现。这个发现就是你开始到事情发展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来自于天主的幸福和平安消失了。到最后，我们就发现了这个事情演变到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心里没有平安，我们开始恐惧。 人们开始害怕，因为没有了那份来自于与天主同在的喜乐，没有了。大家都知道一个圣人叫圣维亚内，法国亚尔斯本堂的一个圣父。那么这个是圣维亚内是司铎主保，也就是说神父的主保。有的人可能听说过，有的人没有。那我在这里简单的结合这个主题，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魔鬼的这个诱惑在他生命当中的动摇他的事情。圣维亚内是个非常圣德卓越的一个神父，但是他的学习能力是很差，他的学习能力是很差的。大家都知道，在当时，18世纪不就可能上世纪还是这样子的，就做神父你要学习拉丁文，拉丁文非得及格了，就要通过考试了，你才能去祝圣神父。维亚内是学习能力高，所以学习拉丁文非常的吃力，甚至有的时候修院还专门找一个拉丁文比较好的学生去帮助他学习。但是圣维亚内在这个学生的帮助下也学不会，所以就记得有一次帮助他的这个同学就说了：“你真是个笨驴，真是学不会。”然后圣维亚内并没有感到羞辱，反而很坦诚的说：“对，我就是个笨驴，给你添麻烦了。”所以这就是圣人。所以有的时候我是在是说，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并不表示说天主不会重用我们。有的时候，恰恰是我们的不足的地方，是天主培养我们那美善德行的地方，是培养我们具有神圣谦卑、最肥沃的土壤。所以，圣维亚内住上神父之后，就被派到一个很不好的偏远的小山村，这个地方叫亚尔斯。啊，对呀，在法国的里昂的附近，亚尔斯去那里一个小农村做本堂神父。他在做本堂神父的时候，他的德行开始显露，他去朝拜上帝，去服务。但是，随着他的德行，天主对他的一个恩待，使得当时找他办告解的人特别多。天主给他一个神恩，这个恩宠就是他办告解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妄告一个罪过，他会提醒你，你再想想，某年某月某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很多的人找他办告解，都被天主的爱那大手所触摸，生命彻底反转，以至于后来他忙到一种地步，连续18个小时每天要办告解。18个小时在告诫厅里不能出来，因为人太多。那么圣维亚内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但是他的生命的所谓的这种能力上的弱点，跟上他繁重的这个使命的工作，他开始感受到极大的焦虑，就觉得他想逃离，他想逃避。而且他是真逃避，所以圣维亚内曾经三次逃跑。但这里边原因有很多。第一，这里面有他自己的，这觉得能力上的压力，觉得不足；第二，是一种繁重的使命的工作；第三，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个助手，一个副的本堂神父。这个本堂神父非常有能力。这个本堂神父非常有能力，有的时候天主就是这样一个巧妙的安排。可是这个本堂神父非常有能力的这个本堂神父，经常对他抱怨、指责他， 甚至有的时候跑到教会的主教那里去打他的报告，说他这个做的不好，那做的不好，这个。所以圣维亚内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他一直在想着他的使命和召叫。在这个时候，心里面有一种诱惑的声音就出现，说你这个能力就应该去到隐修院里，不应该做这种外在的使命的工作，你应该老老实实的到隐修院里去祈祷，这才是符合你的。所以他的内心受到一个极大的诱惑，就是应该他的圣召就应该是去到虚徒会或者说迦摩罗会这样的修会里面去，那里去做祈祷的工作。他愿意在沉默当中去亲近天主。所以他曾经三次经受不起诱惑逃离，但是后来都是在主教的命令下，又回到这里。他处于纯粹上的一种听命、顺服，继续履行自己这个不堪重负的，在他自己觉察了，就觉得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个使命的工作。那么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圣维亚内圣人。因为最终他在听命的过程当中找到了安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如果一个圣人他的生命的感受是这样子的，我们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的信徒和基督徒，我们也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撒旦魔鬼他会经常的去让我们生命的那些弱点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被羞辱。有的时候，这些弱点让我们感觉不堪重负；有的时候，这些生命的弱点，我们还不得不去在我们履行我们当尽的使命和工作当中，反复的被用到，反复的被用到。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些攻击或者这种欺骗，我们要去想办法，去通过分辨来把它辨识出来，这是魔鬼的诡计，而不是来自于天主。不单单是圣维亚内的见证，我相信包括我自己，我们每个人，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第一个思想就觉得要逃避。我觉得我不应该在这里，我应该换个活法，我应该换个工作，我应该换个地方。甚至有的人就在想了，已经结婚了，哎呀，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应该去到修会做修女。我不止一次听很多人给我讲过，我说你已经结婚了，你已经做妈妈了，已经做妻子了，这就是你这辈子就应该的遭殃。我们作为一个过来人，如果说我们以前不清楚天主对我们生命的召教，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活到现在，我们就应该非常清楚，因为我们现在活下来的现状就是天主对我们旨意的一个部分。我们不要再去听到内心的一个欺骗。用"如果"这两个字，如果没有如果，现在天主允许发生的，就是对我生命最好的。我们必须有这份认识，我们不要活在这种"如果"的假设当中。我们现在的家庭，我们现在的那一位、那个妻子、那个丈夫，就是最好的。我们现在所在所做的，就是最好的。至少目前是最适合我们的。那接下来，明天要改变，那是明天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是说，我们要去做分辨，我们带着感恩赞美的心。所以在分辨，圣依纳爵提醒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来一一给大家去剖析，告诉大家怎么一点点去识破。恶神他总是试图模仿圣神的工作。恶神，恶神，他总是模仿圣神的工作。 在做善事的掩盖下，他不会让你去做恶事，他都是做圣善的善事。所以，就像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不愿意承受的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去逃避，你总有一个美善的理由，是不是？哎呀，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我就去祈祷了。有没有这种想法？很有。有的时候你不愿意，就是家务太多，工作太忙碌了。哎呀，我就是没有时间。我要有时间，我就去参加学习了。后来，其实我发现一点。你真的有时间了，你会发现你也不会去读经，你也不会去祈祷，你很可能就看电视去了。我讲到这里，可能大家都有很多的深同感受。我们会发现，其实就是这是一种，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当我们不愿意去活在当下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去承受当下我们应当承受的这压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时候，在魔鬼就会诱惑我们去很多做一些圣善的事，让我们的心离开当下，躲避我们应尽的使命和义务，去幻想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所谓的圣善，至少在那一时刻不适合的工作，至少在那一刻不适合。那你早晨不适合。那就早晨不做，所以有的时候不有这句话，就说你早晨属于真理的东西，到了晚上就可能变成谬论了。早晨该做不表示中午还该做，中午该做不表示晚上还该做。天主早晨召叫你做这个事情，那是属于天主的召叫，是他美妙的计划。到中午你还在做，很可能就是错误了。我们必须学会聆听内心圣神的鲜活的指引。而不是一个僵硬的规定，而不是一个死的一个刻板的一个规定和文字，不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会一个聆听圣神的鲜活的声音，基督的话语，它是鲜活的一个生命。基督的话语不变，但是在每一时刻，它对我们生命每个生命的一个指示是鲜活的，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态的。是死的，不是的。基督的话，你看起来写在那里，这是僵硬的，是死的。但是结合我们的生命，它的指引就变成是动态的，是鲜活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有很多要去谨慎的去问，去问。打个比方说，这斋戒是好的，问题是适合那个时候吗？问题是适合那个人吗？所以教会的规定它也是非常灵活的。如果一个人生病了，那就不应该斋戒，不是吗？不是吗？很多热诚的灵魂去渴望在受苦，就像圣女普天呐，她的身体不好，但是她的内心一到这个事情去斋戒的时候，她就渴望去守严斋。后来，掌上就命令他不可以，禁止你守严斋。为他来讲是个极大的痛苦，因为魔鬼说：“像你这么热诚的灵魂，像你要成为圣人，你就应该守严厉的斋戒，去做很多的补赎，不然你的罪都没有办法。”所以，很多这种热诚的灵魂，他们渴望守严厉的斋戒。不然的话，他们觉得内心不平安。就像很多的主的仆人，有的时候受到一种诱惑，就觉得自己生病就应该是应该的，反而不敢去祈求主的医治，活在健康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罪需要做更多的补赎。但是其实，我们生命它的洁净跟做补赎不做补赎，取决于主的救恩，哪一种救恩方式，主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不是说用自我为义的方式来选择。所以，掌上，所以耶稣基督他允许圣女弗天娜在受到这种强烈的诱惑下，又禁止他做，不让他守斋戒。听命胜过祭献。我给大家讲，在属灵上有很多的这种先后次序和原则，听命胜过祭献。 让他去操练这一点。掌上的命令胜过手待劲。那么又一年到了四旬期，耶稣有一次显现给福田了，告诉他说：“你去给你的掌上说，我要你手延展。”福田那其实是不解的，因为掌上禁止他手，现在耶稣又让他手。他就带着极大的不安，就跟掌上说：“耶稣显现给我，让我手延展。”你们猜这个院长怎么说？直接跟福田说：“不行，我依然禁止你手延。”这个时候，福田呢就感觉很不解，这不是耶稣的命令吗？所以，当他在祈祷当中，又给主耶稣基督说：“主啊，我去找掌上，掌上还说不行，为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就很微笑的给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是要操练去服从。”有的时候，我们是。过于关注了那个生命当中那些圣善的外在的行为，以至于忽略了这种属灵上的这个先后次序，服从，没有遵守。而且，当然我也经常有的时候我也会犯这样的同样的错误啊。这我不是说非得去说评论别人，但是我在想的是说，很多属灵的这个服务的神的仆人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之一就是。冒着违抗命令的方式来选择做所谓的圣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经常问自己所以有些属灵的活动，就像一个刚灵醒的一个属灵的婴儿，他需要吃奶的阶段，我们怎么给他往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属灵的灵修的活动，我们给别人提建议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内心受到一个感召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都要细谨慎。不是那个灵修活动不好，不是那个信仰的热忱行为不好，我没有说这个意思。问题是适合我吗？适合我在当下这个时刻去做吗？值得我们去反省。我再举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有的时候我们叫做要赞美天主，为一切事情感谢赞美。这句话其实是对的，这是真理，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是说我们对任何一个人遭受到了生活的困难、挫折和痛苦的经历的时候，我告诉他啊，你现在就要为这个事情赞美主、感谢主，这个也有点值得商榷了。很可能你这种建议或者说是逼迫，会摧毁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会这么讲？当一个人还没有经历到天主是爱的时候，当一个人和天主的经验、过往的交往过程当中。还没有被他的爱曾经抚摸过，或者说被他的爱拥抱过、医治过这样美妙经验的时候，你让一个人强制性的去赞美天主，有的时候会摧毁的。有时候会摧毁的。有的时候，一个内心的伤痛。他能不抱怨就已经是很大的努力，你让他再去赞美，也就是人对天主的爱的一个信的一个建立过程，它是需要时间的，他是一个婴儿，所以我在这里是说，不是所谓的热诚的 属神的，那些所谓的信仰的这些行为和热忱都可以适合一个人，好像这条规律永远都是一直都随时拿来可以用的。不是的，圣神是灵活的，圣神是灵活，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尤其是。以前我讲木道班，每年灵洗很多人的时候，那很多的灵洗的一灵洗一个新的这个教友，接下来做一件事情，带着极大的热忱去做很多热心的事情，很多的事情，我就会发现很多的团体，很多的团体，那些属灵的团体，信仰的小团体。就在这个时候，诱惑了很多人。他们以不正确的教导，吸引着这些刚灵洗的、抱着热忱的一个人。因为在这个时候，一个刚灵洗的或者一个刚从天主那里尝到甜头的人，在这时候内心经常会有一种诱惑，或者说内心升到一种渴望，一个极大的渴望去做些伟大惊人的事。甚至他不去评估你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超过了自己所领受的恩宠和能力，这都是很危险的。就连大卫圣王，他在圣咏做祈祷时说："主啊，伟大惊人的事我不想做，超过我能力的事情我不想干，我只想什么呀？我只想像那个。"吃奶的婴儿一样安息在你的怀里，这是一个刚品尝到信仰喜乐的，或者说甜蜜时刻的一个热忱的灵魂来讲，通常是向外去寻求，不是向内，通常是向外，就是渴望去做些很多伟大惊人的事。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仔细去评估。所以，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是说，你一个建筑工程师，你要建立个楼房，你难道不要坐下来好好算一算，你有多少钱，有多少能力建立房子吗？如果只是建了一半，岂不被别人耻笑？那么，我想，热诚的灵魂很多，在亲近天主的起初，太做这样的事情。以前我在讲木道班服务的时候，那讲课当中的老师来来去去，去去来来。坐着坐着就走了，坐着坐着就走了。刚开始坐着带着极大的热忱，在坐着过程中受了很多的委屈，自己的理想抱负不能实现的时候，自己讲课受到别人指指点点的时候，受到很多委屈的时候，受到很多污蔑的时候，迫害的时候，就离开了。如果我们群里面，我们这些做主的仆人、做服务的人，也曾经遇到过这种现象，我们要去学会分辨。啊，我们学会分辨。再有一个属灵的现象，有些时候我们做事的动机有污点，有污点。打个比方说，你有一个思想，一个兄弟姐妹，哎。需要帮助，你会发现说："哎，我帮助这个人，同时还可以赚点钱。"这个做事的动机就开始有了污点。这个污点之后，你会发现，不知不觉当中，潜移默化当中，演变到最后，你就只是为了钱。我听过一个姐妹分享。或者身边有个姐妹，有一种病，然后她自己曾经吃过一种药，是国外的，很贵，但是这种药是直销的一种方式销售的药，她就觉得对自己有用，就说啊，那我也推荐给你吃吧。她吃了以后也有用。当他继续向他继续推荐，向更多的人推荐的时候，他内心又开始了一种谴责。 这种谴责有几个部分：一，他说我挣了别人的情；二，这种方式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药极其昂贵，你让别人陷入了更大的痛苦当中，因为没有钱。所以我在这里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注意这些细微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魔鬼对你的提醒说：“多么好的机会，你可以帮助人。”但实际上，这个起初的动机就是他塞进了那些邪恶的种子，你还可以赚点钱。但慢慢最后的演变就是，我们的心就被钱给抓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思想的动机，我们要去检查的有没有被玷污。我们继续往下看，在属灵上也经常有的一种现象：如果我们是个内向的人，不爱与人交谈的人，不爱过团体生活的人，我们可能喜欢静默。我们特别喜欢在祈祷当中一天都独处。但其实这里也有个危险，这里也有个危险。我就记得以前在以前在做服务的时候。两个派别，两个团体相互攻击。一个呢是做这个祈祷的团体，另一个团体呢是在教堂里做爱心服务的。这个团体就老说那个团，那个拉到这个团体。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在我们这里有个情形：一个内向的人喜欢静默，喜欢在祈祷当中和天主独处，你可能会受到魔鬼一种诱惑，过分强调祈祷。而躲避实际与人相处和爱德服务的着将，我们每个人的灵修需要一个平衡，需要一个 balance。所以在，即便是在加尔默罗会这样的隐修团体、徐都会这样的隐修团体，他不会让一个修士。他不会让一个会士、一个修女什么也不做。不，他们要用工作来养活自己的，不是我们想象的整天在那里祈祷的。如果去过朝圣，你就会知道，那许都会的会士做的咖啡，本土会那个非常棒的，他们做的啤酒，他们用爱来做，用心来做，他们卖的这些商品可以维持修会。它在正常运转的，修女也是的，他们不是一个靠别人来供养的人，所以他们是把祈祷和工作是一个并重的人，不是让自己一直在那里祈祷，以至于使得活在了一种安逸的这样被别人供养的这种灵修的生活方式，不是的。而且，为了操练与别人的相处，所有的修会都这样的规定，不允许拥有私人的物品。要学会 share，要学会共享，要学会在爱德中相处共人，不可以独处。托马斯·莫顿之前我们讲末观的种子，给大家已经讲过独处的危险。所以，独处不一定非得是身体上的这种独立的相处，不是的啊。这个以前我们讲过，不再讲。如果大家已经忘记了，或者有人没有听过，想听，找到前面的音频去听一听。第二一个一点，热爱服务的人在过度忙碌当中，也会错误的认为祈祷是浪费时间。这也有很多，我们教堂，我们教会。很多属神的仆人们也会犯这样的错误，也就是说，可能觉得做比祈祷更重要，以至于最后认为祈祷是浪费时间，不屑参加任何的祈祷团体，也不屑参加任何祈祷的活动。最后的一个典型的特征，一个典型的一个显明的病症是自己 burnout。换句话的意思就是。燃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因为当这些行动中没有起到力量做支撑的时候，一旦他发现工作的计划不能按照自己的日程安排行事的时候，或者说做出了很多也看不到这个最后结果的效果的时候，就会气馁、难过、伤心、失望，最后绝望，以至于我都听说过很多这些仆人们到最后严重到一种地步，都成了抑郁症，甚至有的到了一种更恶劣的地步，自杀。就觉得自己被天主抛弃。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其实忘记了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原则：我们只记得了天主的工作，我们忘记了工作的天主。也就是说，我们在跟天主往来的过程当中，做什么之前，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必须要成为那个事，然后再去做那个事的工作。换句话说，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先成为天主的子女，然后再去做天主子女的工作，不可以颠倒，颠倒了就麻烦了。这个所谓的先成为事，这个所谓的先去成为天主子女，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自己必须。成为天主子女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先从天主那里去领受，我们自己先把天主之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做好，然后我们再去再基于这个所领受的，然后再开始天主子女应尽的使命和义务，去向外扩展。没有内在力量的支撑，没有内在祈祷的指导，我们外在的行为。可能把我们引离的不是走向天主，是走向自我。当然，这个分辨是一个长久细心的过程，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需要耐心，需要耐心。有的时候需要你花非常时间的去做，毕竟去做祈祷。所以，分辨不是个容易的事情，没有告诉我们是个容易的，甚至也不简单。但是，只要我们努力了，去跟随了，我们发现，天主圣神总会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好了，我们继续再往下给大家分析。也就是说，圣依纳爵在提醒我们，在他深造333这个条款里面，在分辨的过程当中，应该仔细观察整个思想的演变的过程，不是一个阶段，是过程。过程，我们人经常犯的一种错误就是，我出于好心，我就开始行动。于是的结果就是，你的好心伤害了别人的生命，甚至摧毁了别人的生命。以前我看到一个真实的，发生我在身边的。在一个团体里，那个团体的负责人对一个女孩子说：“天主告诉我说，你要做修女。”这个女孩子没有很多的属灵的分辨的经验，但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我只是说这句话，如果到我生命当中，我有很多的压抑和痛苦。那个女孩子也是。他自己不想当修女，可是别人告诉说天主让他当修女，他就内心就像受了一个诅咒一样。如果不去修女，然后就觉得要这辈子要伤亡了。于是这个女孩子最后就在这种拉扯当中精神崩溃，意志消沉，最后就成了抑郁症，精神恍惚。现在，当我去回头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很痛心。 就很痛心。可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信仰的生活圈子里经常有，有的时候我们做的可能不这么严厉，不这么严重，不这么邪恶，但实际上我们或多或少可能都陷入到这种诱惑当中。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不要有一个简单的想法，认为是好。就要建议给别人，强加给别人。所以在这里面，圣依娜就提醒我们是说，我们要仔细审查我们的动机。我们就说有个好心，这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去看这个过程，我们最后要看这个结果。不管这三个阶段里面哪一个有瑕疵，都会使得。这不是天主整个计划的美善。那么最后它的结果，就是让人陷入麻烦，让这个人失去平安，内心失去和谐。与我们的最初的初衷背道而驰。我在这里再说一点，这个分辨的一个重点是什么？过程，也就是说，动机、行动的过程当中，你使用的方法，各式各样的这个演变的过程，以至于最后的结果是一致的才行，啊，一致的才行。不然的话，我们最后的结果，可能远离了那个天主给我们预定的圣善。那么，在这个做分辨的时候，圣依娜就特别提醒我们，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和建议，就是说，我们头脑的判断，也就是我们思想、我们逻辑分离，因为我们理智，他说你头脑上的判断，要跟你心里的感受，这两个要一致。我再说一遍，这个非常重要，他是说。这就是说，这件事情对或者不对，该不该做，是不是天主的旨意，就是你头脑上理智的判断，我的光照受到天主光照的一个，就是大量祈祷之后，这个理智上的分析，跟我们心里的感受和最终要达成一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单单是头脑上判断它是善的，理智上分析，智慧上逻辑推理。心里面还有一个佐证，这个佐证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有平安，来自于天主圣神在我们心里放下的平安，有安慰，不一定是顺利哦，有的时候不顺利，外在的环境不顺利，就像圣维安内神父他不顺利，但心里有平安。戴维是一个神父，戴维是一个本堂神父，但是戴维天主给他另外一个恩宠，就是宣讲的恩赐，所以他在做本堂神父的时候，也经常受邀去到外地去带笔记，去指导各式各样的灵修团体，很受大家的欢迎，也确实鼓舞了很多人去亲近天主。生命上有更新，有改变，随着他这样的服务呢，他会发现他做的外的越来越多。但是你是本堂神父，你出去的时间越来越多。有一天，他的副本呢就提醒他：“你这么样出去是不行的，我们教堂自己本堂去的要荒废，出现很多的问题。”戴维立刻就愤怒了，他就觉得。他就觉得自己的这个使命好像受到质疑了，好像别人误会了他，误解了他。那我们可以看到，从起初动机是对的，做本堂神父是天主的召叫，这也 OK。天主给你宣讲的恩赐去出外服务也没问题， 行动动机都对，但是只不过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出现了，就是说麻烦，你自己开始陷入麻烦，而且你开始忽视问题，弄出别人愤怒，你心里没有平安和谐。也就是你周遭的使命出现了一种混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戴维去做了闭经，去找他的神师去交流，仔细的分辨。最后他发现，不是动机有问题，是这个过程有问题。这个过程，你失去了一个平衡。所以，当他又回到内心一个深度的内在祈祷、分辨、安心之后，又让自己的生活又回到一种平衡的状态，然后就会发现很好。第一个，他知道经过分辨，不做本他神父是不对的，放弃宣讲也是错的，在这里面只是要做一种平衡，但是因为你过度忙碌，你没有内在的祈祷，做圣善的指引和光照，我们就一直关注那外在的、外在的、外在的、外在的，不管你所做的外在的事情有多么好，最后你这个人就崩溃了。你最后的结果是陷入麻烦，失去平安。回到属灵上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成为那个事。比做那个事的工作要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安息在天主面前是必须的，没有安息就不要谈工作。如果我们工作过多，最后就失去了安息。印度德雷莎姆姆仁爱修女会，所有的修女。他们这一天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繁重的，但是他们都知道这一点，在开始这一天繁重的使命工作之前，早晨必须去亲近天主。所以，仁爱修女会有一个生活非常规律的，不管到哪个国家建立团体，早晨必须有神父做弥撒，没有的话他们不去。不但如此，每天结束了回来之后，一定要去朝拜上帝。刚开始定的是15分钟，后来回归改为1个小时。哎，各位弟兄姊妹，修女劳累了一天，然后再要1小时的朝拜上帝，你觉得是劳苦重担吗？但是后来修女都非常的高兴，告诉德雷莎姆说，这1个小时。把我们从压力当中、劳苦当中释放了出来，就好像生命焕发了一种活力。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这个过程，我们的生活需要一个平衡，最后的结果我们才能找到平安，重新在天主内获得一份力量。不然的话，光是一个最初美好的是不行的。好了，那我们再向往讲这种看到分辨，我们刚才也提到神哭啊、神畏，在这里面特别给大家提醒一种，就叫圣依纳就提到叫神畏，不是所有的。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说魔鬼在后期他会利用神畏来诱惑我们。那么这个神畏在这里面，我们要做分辨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所谓的知识，这是依纳就告诉我们的。有一种神位叫没有前因的神位，就是没有前因，就是说你突然你就知道天主降临了。这我想大家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是不是？走着路不知所以，就突然就被天主的爱抓住，眼睛就开始掉泪，就好像天主的爱就在那一刻突然临于你，在神操330节。他说：“天主可以带给人神位， 而且不需要任何的前因，就是没有任何的前面的铺垫什么的，只是单纯的在那一刻被天主的无限的爱所触动、所触摸、所吸引。圣依娜就特别提醒我们，这些神位出现的时候，常常有特殊的光照、意义和启示，我们应该给特别的关注。有特别的领受，那么这种神位通常是不需要做分辨的，也不需要去谨慎说这是来自于天主，来自于魔鬼，因为这个肯定来自于天主。但是大部分神位都是有前因的，打个比方说，有灵修的活动，我们一直在这个隔离。在这里经常在敬拜、赞美、唱歌，唱着唱着，我们的心就开始感动，就开始火热。这是神位，有前面的铺垫。有的时候，比如说一句圣经的话也不懂，突然读圣经明白了，哇，心里好高兴，好高兴。有的时候看着一片树叶落下，都让我们想到生命的奥秘。看那个雪花飘飘飞舞的时候，我们理智上受到很多的光照，感受到天主的爱。我就内心好高兴，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惊艳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我正需要帮助，天主来帮助了我。我们群里不也有人反映，我正想吃什么，丈夫就给买回来了，心里好高兴，就知道这是天主的爱，就是惊艳到一些，这些神位都是有前因的，都是有前因的。那么对于第一种特殊的神位，没有前因的神位。我们知道这是100%来自于天主，是最安全的。那么这个有部分前因，就是有前因的。有的时候我们要慎重去分辨，去申辩。有的时候有可能是出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种温暖，不一定是来自于天主，要谨慎去分辨去对待。再有一个，圣依娜就提醒我们，所谓的叫做安慰余晖的谨慎，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即便是那个特殊的神位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天主的神位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自己的心还停留在那个温暖里，我们的脑子里开始畅想了很多很多事情。那个时候要谨慎了，当神位结束之后的时刻，要谨慎分辨。圣依娜姐的神操第336条提醒我们，神位之后。灵魂经常会形成各种决议和计划，而这些决议和计划其实并有的时候并不是天主直接给予的，他们可能来自我们自己对概念、关系、判断、结果的推理，有可能是来自于恶神的，也有可能是来自于善神的。但是，当我们决定完全去实施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仔细的审查。所以在这里，圣依娜就提醒我们，神位的时刻，我们分辨了神位的时刻，那就是天主的直接影响。但是在神位的余晖时刻，就是后边那个，就不一定是了。我们要注意的，甚至有的时候在神位过去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会做很多不正确的判断，比如说圣伯德禄，在大布尔山显圣容之后。圣伯德禄、圣若望、圣雅各伯，他们活在天主的安，基督彰显他的圣容，那个神位的时刻，是不是？但是过后不久，当耶稣预言自己要受难、被人出卖、要钉死的时候，伯德禄就跟耶稣这么讲：“主，这个事情不能淋雨。”耶稣说：“撒旦。”退到我身后去，因为你体会的不是天主父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一个属灵上非常大的警醒，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灵魂在天主内享受了那个神位的时刻之后，千万千万千万要注意，要谨慎分辨，因为在那一时刻，你的心里面想出来的想法、决议、计划。 不一定是直接来自于天中，就像圣伯德禄，反而在那一刻跌倒了，我们叫做什么？这是安慰，就是神位之后的这个余晖的时刻，就是过了神的这个阶段，实际上已经不在天主的直接影响之下，是我们自己的理智思想。我们自己的心开始想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推理和逻辑。好了，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去讲的这个狡猾的狐狸这个主题。也就是说，我们开始需要分辨，在我们属灵上这些细微的心理活动，那么这个主题，它的章节的背后也给了我们很多祈祷的操练。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你也可以去操练选择啊。创世纪第三章1到7节，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祈祷默想这段圣经，去看看这魔鬼怎么欺骗我们的远走佛国的，就是要去学会认识魔鬼的谎言。去识破他的狡猾欺骗。马窦福音的第13章24到30节，这个可以去操练、去祈祷、去默想、祈求天主恩赐给我们分辨的恩赐。马窦福音的第7章16、20节，加拉达人书第5章22节，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圣经的默想的章节和祈祷，祈求天主恩赐给我们能分辨出真正的神位到底是什么。路加福音的第1章26、28节，通过这个章节，我们可以看到、去理解、去祈祷，什么叫没有前因的神位，就是突然的、特殊的这种神位，也是非常安全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也常常天主会有跟我们有很多生命当中重要的光照、指引和启示。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的讲的这个主题。希望这个主题能帮助大家，在接下来的这周生活当中，学会谨慎对待自己生命当中、心理当中这些微妙的活动，好使我们都能有一份智慧，都能识破魔鬼，识破这个狡猾的狐狸的欺骗。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我把接下时间交给主持人。